第十五章十五篇，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哎，这是大卫的诗。我不知道这样的诗，今天有没有人会问这个问题？神啊，谁能住在你那里？各位，我们不羡慕，我们根本不会问。今天世人问什么问题？啊，神明啊，如何能够签到那个六合彩？对不对？都问这些嘛。甚至哎呀，我知道有签六合彩的人去找基督徒签，他甚至看到他说我的运气不好，你的运气总是很好。他不知道他的基督徒朋友是因为有主，所以神保守他，他因为离弃主，所以很多的那个困难。你帮我签，你帮我选一个数字。这个谁会问这个问题？我不知道有几个基督徒想要住在耶和华的帐幕，想要住在耶和华的圣山。就这个问题，这篇诗篇有太多，这一节诗篇就有很多我们需要反省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不会想这些事情。那我很会想到说住的地方，尤其出去旅行的时候，真的很需要一个什么住得很舒服的地方。需要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地方，需要一个不要吵闹的地方啊！这些地方现在都不太容易找得到。那个爱上帝的人会希望各位跟上帝住在一起。我们可以想到圣经里很多跟上帝的在一起的东西。我希望跟你同坐，启示录里有这样，跟他同坐来审判，来统管。我们希望跟主同行，像以诺。圣经里也有跟主同站立在一个地方。那么这里有同住、同居。那么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各位，为什么用寄居呢？跟神在一起不应该是寄居，寄居是暂时的意思。因为我们在人间总是暂时，所以用了寄居这个词。我们在人间是寄居的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的女儿生在香港的荃湾，他给他取的名字叫寄荃。你看到有个寄什么哈？我们中国人不是也会讲吗？刻字哈，写画写书的人刻字，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讲那个客居，尤其亡国的时候，离开了家乡客居。我觉得这里也反映出中国人跟每一个民族一样，我们都希望回到神那里。我们在世上是客，希望回去。那么即使我们跟上帝住在一起了，信了主，我们也仍然知道我们在这世上仍然没有长存的家，我们在寄居。但谁能寄居呢？寄居在哪里？因为我们人是短，寄居在帐幕。为什么又要说寄居在帐幕里面呢？因为当耶和华在帐幕里的时候，以色列可是天天在旅行啊。在帐幕里主要就是指在旷野的那40年，那时候上帝在寄居在人间，上帝为了爱人，为了引导人，他寄居在人间，这是上帝非常大的慈爱啊。那后来进到了耶路撒冷，那么尤其就耶和华对大卫所讲的话，就是这个地方会成为我永远的居所。但是这个对大卫讲的其实也是一个预言，那是指教会。因为就算是耶路撒冷，也不是上帝永远住的地方。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以西结书里有特别清楚的描述，就是被上帝抛弃了，因为他们抛弃了上帝哈。啊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会幕，不管是圣殿，或者新约的教会，今天神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很感谢主哈。神先来到人间，然后人就跟他住在一起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神来到人间，自己人不接待他，接待他就是请他住到我们心里的那些人，那么他就跟我们住在一起了。所以是神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，然后他吸引我们，我们就愿意住在跟他住在一起了。神主动的住在人间，这个神在人间搭的这个帐篷啊，上一次讲这个，上个礼拜天讲到这个 神到了亚伯拉罕的帐篷，那是很动人的一幕哈。那么那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哈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。这个我们当然就把它形容成教会了。另外在出埃及记29章第46节，他们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要住在他们中间，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哎，神把我们从罪恶从痛苦之地领出来，为的就是要跟你住在一起。神把我们领出来，我们常常说为的是我们要脱离罪恶和痛苦，为的是我们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那没错。不过从神的救恩，神喜欢跟人在一起来讲，神也要跟我们住在一起。好，继续看诗篇第15篇第1节哈，谁能够住在耶和华的圣山和帐幕呢？各位，你当然也知道，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话讲得太严格的话，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嘛。祭司和利未人虽然不是住在那里，但是不是住在帐篷里面，尤其不是住在会幕里面，因为没有人可以住在那里，其实上帝也不是住在里面，但是祭司和利未人是最亲近的。那但是15篇的答案却不是说祭司利未人，因为上帝从来也不是因着你外表的行为、外表的肉身和外表的工作跟你同住，是看你的心，那个心也会产生良善的行为的。第二节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这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，从心里发出，这是从神的恩典对我们的改变。我们希望我们也正直善良，甚至是完全的，包括言语上面的哈。有一些经文各位回去看一下，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第13节，然后提多书1章6节，然后以弗所书1章4节，就是都是神为我们预备了哈这个非常丰富的救恩，让我们也良善，也让我们成为正直善良的，没有瑕疵的哈。在上帝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善良正直，我们需要继续靠他的恩典善良正直。我们在创世纪6章第9节也讲到，挪亚是一个完全的人，行为完全的人，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。生命记第18章13节那里有讲到说，外邦人不认识主的外邦人，这些人呢行为是恶的，那我们呢要做一个完全的人，就是认识上帝，照依靠上帝而行的人。撒母耳记下第22章第33节讲到，完全的人、正直人就是投靠上帝的人。这里再一次看到平行句，行为正直跟做事公义是平行的，跟心里说实话又是平行的啊，就是差不多有相等的意思哈。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心里说实话不是只是言语上的诚实，包括我们通常说一个诚实的人，当然是包括他的行为上跟言语上一致的诚实。像约书亚记第24章的第14节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的侍奉他。诚实的侍奉呢，那当然就是包括有行为上的良善。列王记上第二章的第4节，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说的话，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。诚诚实实的，那么诚实就包括你在行为上行得好。以赛亚书第38章第3节，西西家的祷告，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。诚实必定是带来这个行为上的改变，行为上的良善。 不过圣经里多么包括诗篇多么看重舌头呢？第三节，诗篇十五篇第三节，他不以舌头残绑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，哈，这三个都可以平行，舌头残绑，恶待朋友，毁谤邻里，都有平行的意思，哈。你对人的良善里面一定要包括言语上的不伤害人。而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六节，利未记十九章第十六节，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。那这就是恶待朋友。然后这个第三项，水火，尤其是水火毁谤邻舍，这是我们求主赦免，我们常常会犯的这些毛病错误。不仅是言语要诚实，不伤害别人，行事公正。第四节也用了一个字，他用眼，他眼中藐视匪类，这个不是自大，这就是一种对那个邪恶的憎恶，哈。他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，当然就是这个住在耶和华圣山的人啊，住在耶和华圣山的人也彼此是尊重的。这一点我们也求主帮助，哈。传道人基督徒常常不太能够尊重其他敬畏耶和华的人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想法不一致不一样，可是真的都是爱主的话，你就也需要尊重他，哈。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，这都是在讲到说他的诚实他的正直。当然我们今天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，你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，我们不发誓了，但是我们也谨慎我们的言行。第五节，他不放债取利，这是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五节所讲的一个规定，哈。那个时候在一个非资本主义商业不是很发达的情形下不可以取利，甚至到中世纪的时候教会还不准收利息。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来看了，哈。但是我们的确，我们希望在借贷的时候对我们的邻舍呢有最大的帮助，而不是为难他，哈。这我们在这里不谈什么时候该给，什么时候是借，什么时候甚至我们在银行工作也有一点利息的，哈，这个我们不去讨论它。总之这个是对人良善，对人良善如果是真实的话，舌头上一定会谨守。如果真实舌头和心灵都谨守的话，我们一定也在钱财上对人宽大。对别人不放债取利，也不受贿赂以害无辜，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。我们不动摇是因为托住我们上帝保守我们，我们不动摇也是因为我们照着上帝的话就去做，就越来越不动摇。我们的磐石是在这个根基上，我们的根基是建在磐石上的，像耶稣说的，听见我话就去行的人就是这样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这个国是不会被震动不会被动摇的。我们承认我们生活中有被动摇的时候震动的时候，但是又像像这个哥林多后书讲的，我们被打倒了不至于死亡，我们动摇了我们可以再站得稳，再被神坚固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这样行，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越坚定就越能坚定，这是越持守做主，就越被主持守住，就不动摇。好，十八篇，十八篇小字说，耶和华仆人大卫的诗交与。